我是大卫·威尔科克，你正在观看《揭露宇宙》节目。我正和我的搭档克里·古德一起将一些秘密追踪到底。克里福德·斯通在军队里的级别从来没有超过中士，这一点很重要。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军队高层的重视，因为他拥有感应的能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他拥有与外星人心灵沟通的能力。当军方遭遇到外星生命形式的时候，他们会信任克里福德，帮助他们与外星人进行交流，并促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他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生命形式和外星人种族。正如科里在节目中给大家所描绘的一样，生命在这个宇宙中比我们已经知道的要繁盛得多。斯通个人的经历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女士们、先生们，不用过多介绍，我向大家推出克里福德·斯通。接下来是斯通的陈述。
我毕业的时候，那是在1968年6月初，我接到兵役局的一个通知。兵役局告诉我，来自朋友们和邻居们的问候和致敬，我们需要你再次考虑到肯塔基州阿斯兰德招兵体检站报到。我妈妈很烦恼，她说，不，我就知道你要去参军，最后你就会去越南。我说，妈，你不要操心，我上次体检不合格，这次肯定也一样。所以我就去了那里，我通过了所有的笔试，但是我的身体依然有问题。那里有一位上尉军官，他是医生，他已经告诉我说，你知道你要回家，但是我还知道你想继续前进，你想服务国家，但这事儿我们没有办法，你体质达不到参军标准。还有一位上校是从华盛顿特区过来访问的，我也是这么讲的。他告诉上尉看一下，然后继续。那天是星期五，是7月4号，独立日周末，回家和你家人一起好好享受这个独立日大周末。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把其余这些事情都完成。最后我还是被留下了。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你知道你身体有问题。我说，是，长官。他又说，你真的想参军？我说，是，长官，有很多人不相信这场战争，很多人不想参战，但是我想服务国家。如果我参军，就会少一个人来替代我的位置。我说，现在我感觉每当有人不愿参军，最后还是有人去了，这个人会替代我的位置。如果我听说他们被杀死了，那么他们就是替我去死。然后他又说，那好吧，让我来想办法帮帮你，让你参军。你继续报名，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反悔。你所要做的就是继续报名过程，并且告诉他们你身体有问题。我说，你让我报名，我不会反悔。他说，记住，你要熬过179天，只要你进来，到了180天以后，你就被锁定了。他们知道你有医疗问题，但是你仍然可以服役。我坚持报名程序，待在里边。我成功地度过了180天。然后我就去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堡。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堡以后，我参加了高级个体训练。我准备成为一名打字员。可是，这不是我一生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想当一名直升机驾驶员。但这个梦不太可能实现，就因为我身体的原因。但我还是去了那里，在那里上了一天课，第二天上了一部分课，然后过了一天。然后，第三天再去上课之前，我被人叫走，我被带到了司令部大楼，专门为情报部门划定的那个区域。当我到那以后，那个据说是从华盛顿来访的军官已经在那里了。于是他发起了我们下面这场谈话。我妈可不养傻儿子，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是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你对 UFO 怎么看？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不一样，人人都在思考 UFO， 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我记得我是这么讲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过多考虑这个事。他说，我认为你想过，我本人相信 UFO。 他还说，过来，我给你看点东西。于是我看了他给的文件和一些记录，我边看边想，这不是我该看的东西，因为我不相信我有这个安全许可。我知道绝密意味着什么，看此记录我就违背了美国联邦法律，反间谍法。那时我还不知道用其他的语言来描述何为遵循绝密事项，现在我才知道 这些文件都属于敏感部门情报计划或者特别接触计划的管辖范围。我事先不知道这些。我告诉他，你知道，我认为我不应该看这些，我没有安全许可。他告诉我，小子，我没有给你看任何不被允许给你看的东西。到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从很早年开始，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他们就知道我在跟我称为的访客之间所进行的交流。而且我知道有一种外星种族，还知道其他的外星种族围绕的并同他们进行交流。但是只有其中一种外星实体伴随我终身，但总是会有其他首领和实体监察联系。我想军方同意我介入的原因不是他们允许我进入，而是他们不得不从平民领域选拔人才，否则绝不是你想进入军方就能进入的。他们利用我与 UFO 之间所做的事情称为接洽。我同我们的来访者实际做交流的时机往往是当他们受伤或者安好，总之被人类控制住了，直到他们的同类过来把他们领走。整个的情况就是他们不会跟任何人讲话，他们只同被特别筛选过的人讲话。正如我早前所讲过的一样，你不能学习这些，他们不能教给你什么，所以他们必须在民间领域选人，他们必须诱使这些人变得愿意加入军队。很多时候他们靠激发你的爱国热情来做到这一点，但在有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金钱收买。如果是金钱收买的话，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家庭或其他原因人们不愿意卷入进来，而这种人才是非常难以找到的。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当我离开军队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七个人，军队里的其中还包括我。当我入伍时经过了高级单兵训练 8 后，我就去了我第一个工作站。在我去到第一个工作站时，我很用心，我很担心。我的档案说我可以一分钟打72个单词，实际上我看着键盘打字，幸运的时候也只能每分钟打出四五个单词。当我到达第一个工作站的时候，位于弗吉尼亚州利堡的96民事大队36民事连，我走过去把我的记录递交给我的首个军士长，然后我直截了当告诉他，军士长，你现在就应该知道我不会打字。他看着我的记录然后说，但是你会阅读吗？我说我会，长官是的，军士长，我会阅读，那没有问题。然后他把我的记录拿回去给连长看，连长回来对我说，告诉我，小子，你有色盲吗？我说没有，长官。他说好的，检查一下你穿的军装什么颜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回答，长官，这是 AG44 绿色陆军制服。你再告诉我，那是绿色。我说是的，长官，是绿色。他说好了，那就是我想知道的，我只是想搞清楚你是不是色盲。他没有再说别的。几天过后，我军士长过来对我说，因为你不会打字，我们将把你送到阿拉巴马州的麦克莱兰堡去参加一个为士官准备的核生化学校 NBC， 这样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部队的一名 NBC 士官，课程为时三周。我说好的，我不介意干这个。他说当然了，除了那项工作，你还要负责操作通讯设备。我想好吧，总比打字好，因为我不会打字。就这样，他们把我送到了麦克莱兰堡。当我到那里以后，我发现有些事情我怎么都不明白，他们跟 NBC 有什么关系。他们放了这部影片，这是从距离地面超过500英里的太空由卫星拍摄的。他们继续道，这是美国，是离地面超过500英里在太空由卫星拍摄的。然后这是纽约城，从超过500英里的太空由卫星拍摄的。这是中央公园，由卫星从超过地面500英里的太空拍摄的。这是一名男子坐在公园长凳上看报，这是由卫星从超过地面500英里的太空拍摄的。这是头条新闻，由卫星从超过地面500英里的太空拍摄的。那个时间大约是在1968年，我认为是在69年的2月份，但是我们不能设想那时已经拥有这类技术。我现在知道，从我自己的研究和我在国家侦察局 NRO 留下的文件查出，我们在6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的时间已经拥有这种卫星能力，但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还是个天真的孩子，不知道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学习结束，我见到了这个人，我知道他的名字叫杰克，他是一位五级专家，为美国陆军安全局工作，同时他被任命到国家安全局工作。与他深交是在我准备回家时，我发现我的票被偷了。我很想知道我该如何回家，或是回我的单位，因为一个在阿拉巴马州的麦克莱兰堡市，一个在维吉利亚州的利堡市。他说，我在贝尔沃堡，正在路上，我会过去，你和我一起开车走，我这儿有自己的车。所以我们开车走了。在我们开车回去的路上，我们谈到各种事情，家庭、军队之类的。然后他提出了他看到 UFO 的一个事件，他开始刺激我。他说，你曾经见过 UFO 吗？我回答说，哦，我见过一些事情，但我不确定。我试图保持低调。他说，来吧，你可以告诉我，我们是朋友。于是我开始和他多说了一些，然后他把我载到我单位。两周后他打电话来，嘿，听着，你从来没去过华盛顿吧，是吗？你从未参观过五角大楼吧，还有周边有很多游客都喜欢观光的地方。我说，没有。他说，好吧，我会派车过去接你一起去。现在我记得他是一个五级专家，军方代号E5，和军事代码E5类似，不同的是军事E5只是本领域专业级别，没有指挥权，而他们是具有指挥权的，所以他们更为前沿，出行任务都会配车，很不寻常，但我所知甚少。嘿，那是国家安全局，我能知道多少呢？但一辆车在我们单位前停下了，配有专门司机，他们据称是带我去度周末，而事实上我们去了弗吉利亚州的贝尔沃堡，据说我们要去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去他的办公室。当我们到那儿时，杰克不在，他不得已出去了，他有一个必须执行的任务，但他不久就会回来，因此到那儿的其他人之一应是杰克的朋友之一。他说，嘿，梅神，何不我带你去五角大楼呢？因为我知道你还没去参观过，让我带你去那儿看看五角大楼是什么样子，去那里参观下怎样？他上前给了我一枚徽章，他说，你一直把这徽章带上，上面有图案，有不同的颜色编码，标注着我被授权去哪儿或不能去哪儿。他提到图案底部的标识，说，那很重要，因为代表着所有的门为你敞开，但你必须和我待在一起。我们进入了五角大楼，当我们进入后，他带我参观了一些办公室，他向我指出其中一间，说，这就是他们在1952年7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地方，处理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 UFO 的事情。他说，你知道，当然，在1952年8月18日晚有68个 UFO 被拍到。我说，是的，我很清楚那一情况。然后他说，嗯，你知道大多数独特案例都在7月19日和20日晚公布于众，8月18日那次是最独特的一个案例，多数人不知所以然。然后他对那次事件做了一些零星的介绍。接着我们进入了电梯，他说，我将向你展示这里的地下室，人们都没见过，我们对其进行了硬化，他意思是那是为核攻击准备的建筑设施，所以我们不得不硬化五角大楼，以确保在核弹攻击事件时人们能够存活下来。于是他带我去了地下，我们到达地下，我也不知道是地下多少层，我们到地下室外通道，有一辆银色小汽车停那，你不能说出这车哪边是车头哪边是车尾，不同于座位，座位还是朝向一个方向的。我们进入了那里面，看起来像一颗小子弹。我们进去后，他说，这叫做单轨车，但不是真的在轨道上，他比划了一个管状隧道的手势，这车在管道里开，是电磁驱动的。于是他领队我们乘小子弹单轨车参观。我不知道我们在地下开了多久，他试图告诉我五角大楼是多么宏大的地方，所以不必再一开多久，在小子弹里没有驾驶员，你会去到要去的地方，我肯定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它，但我不记得相关的一切。我只是惊讶和着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 边上有一扇门。我们下车并进门，看见了长长的走廊，没有门窗，就是长长的走廊。据说这是五角大楼地下部分。我知道我们开子弹车至少开了20分钟。我们沿走廊走下去，他告诉我，你知道许多事物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他说这看起来像是长长的走廊，你走到尽头貌似什么都没有，你不得不掉头回来，你会看见来时的门。我说是的，你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许多事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他敲了敲墙说，坚实的墙，对吗？我说是的。又说，你的观点是什么呢？在我继续说话前，他打断了我说，这不一定是固体的。他推了我一把，我穿过了墙，你知道本来什么都没有，我站在那儿看起来就是固体的墙。等我穿墙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在我站起来前，我质问他，你到底在干什么？说着我注意到我已身在一个房间里，我转过身，有一张我们称为现场办公桌，就是一张小桌子设置的现场办公桌，极为经典小灰人设置的。再一次，人们可能因他感到不安。我们说到了 4.5 至5英尺高的小灰人，我估计因为他是坐在那儿，我只能估计他把手抬起来像这样，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的任意一侧，我不会说是黑色西装男，确切是深色西装男，戴着深色眼镜，他们像这样站着，站得笔直，没说一句话。我站起来转身时，本来是质问同行朋友，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待在那儿了，因为我看见了小灰人，就像脑子里突然响起了嗡嗡声。我跪下了，面朝下，不敢直视。我记得是如此，是我记得的最后状况。我醒来后已在杰克的办公室，我被告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一定是在做梦，没人带我去任何地方，我一直在那儿，我看起来太累了，我一定是睡着了。杰克没有出现，我被放回了汽车，把我送回了我的单位，并被告知杰克无论正执行什么任务都很费时，他或许会在另一个周末请你回来，但那却是最后一次与杰克联系。我认为那件事发生的原因是，那是条件训练的一部分，让我意识里形成概念，让我理解有很多事是人们不相信的，但是事实，而我将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无论我愿不愿意。所以我认为那是条件训练的一部分，让我习惯并接受那些，最终告诉我自己，让我内心认为这是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我告诉你，现在我一直从事其中，我真的觉得那是在为国家做更大贡献，直到任期结束，然后我却没有那种感觉了。